今日突发美印联手出招，普京和伊朗瞬间崩盘，伊朗被普京当场卖了，而习近平夹住尾巴逃命。以色列爆川普有大计划，2026年格林美主持人诽谤川普惹出大祸，全球首度成功，日本直接截了中共命脉。与此同时，川普启动120亿抗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时间2月3日。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节目的朋友，记得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今天的节目。就在中东战火一触即发的时候，外交渠道出现重大突破。在今天2月2日，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伊朗预备在星期五在伊斯坦堡恢复核谈判，不过川普的计划总是出其不意。根据 Axios 的独家报道，两名区域官员透露，在土耳其、卡塔尔和埃及的斡旋之下，华府和德克兰正在安排一场面对面的会议，预计由白宫特使魏科夫和伊朗官员在土耳其安卡拉秘密会晤。今日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已经告诉美国，为了缓和中东持续紧张局势，伊朗愿意关闭或者暂停它的核计划，但是更加倾向于去年提出的建立一个区域核电联盟的提议。日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会见了普京，并转达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信息，说伊朗可以同意将他的浓缩铀库存运去俄罗斯，就好像伊朗在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下所做的这样。但是以色列方面就发出了截然不同的信息。在昨日2月1日，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密访华府高级官员返国之后，随即和总统内塔尼亚胡举行高层会议。以色列一直施压川普政府和伊朗就冻结浓缩铀达成协议，而这个未能够彻底解决弹道导弹的问题。而外界亦都认为，将浓缩铀给普京就是等于换汤不换药。以色列高层评估，美国攻打伊朗的可能性比一个星期前更高。前以军情报局长阿德林更加警告说，虽然西方逻辑认为伊朗不会在劣势之下主动求战，但是伊朗的圣战思维向来难以预测，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他暗示美方释放谈判信号是一种欺敌战术，好似去年美以联合行动之前亦都曾经刻意淡化攻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反对党领袖拉皮德今日同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后表示，整个以色列团结一致反对伊朗。以色列表示不允许伊朗成为这个地区的核大国，以色列还准备在没有美军的情况之下对伊朗发动战争，而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安全协议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昨日，哈梅内伊威胁说，如果美国发动攻击，恐怕将会引起区域的战争。而川普总统回应就很不寻常，川普说，如果伊朗未能够就核计划达成协议，这样美军是不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就会知道。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川普今日还告诉顾问知，他希望美国对伊朗的任何打击都是迅速而果断的，目的是避免拖得太耐的战争，而不是拖延几个星期或者是几个月。这个亦都是侧面讲明美军一旦行动就是致命一击。美以高层针对伊朗问题展开密集的战略沟通，但是川普采取重兵压境、实力逼和的雷霆战术，一面派遣航空母舰打击群进驻波斯湾，一面设了双红线，强调美国已经做好万全准备。目前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配合多艘的驱逐舰、战机和防空系统，形成对伊朗的强大军事威胁。另外，更多的美国军事力量继续投放到这个地区，川普下令将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派去中东，美国向中东部署稀有情报资产，
一架美国 RC-135U 战斗侦察机从冲绳起飞，飞去乌代德空军基地。这款战术侦察机全球只有两架，它获取收集高级情报的能力特殊。美国驻北约大使维特克直言，这支庞大的舰队既是力量展示，亦都是留给伊朗当局唯一的投降通道。多位官员亦都告诉路透社，其实伊朗领导层越来越担心美国的打击可能会令到权力倒台，因为美军的打击会得到愤怒民众的支持，再次走上街头。
在刚刚过去了的这个周末，本来伊朗高调宣布要同中俄一起在霍尔木兹海峡军事演习，还放风说中共海军派遣了驱逐舰和补给舰的编队，俄罗斯亦都被点名。不过事态迅速反转，原定举行的中俄伊联合海上演习被无限期地推迟，到现在没有公布任何新的具体时间表。外界普遍认为中俄伊实质性军事演习取消，而俄罗斯官方和国会人士接连地表态，普京不会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时候出兵防卫。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茹拉夫廖夫明确地表示，俄伊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没有包含共同军事的防御条款，因此不构成出兵的义务。而就在俄罗斯退缩的同时，在昨日2月1日，俄罗斯派出绍伊古去北京和王毅会面。王毅说，中俄应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加大互相的支持。网友看到就笑了，看起来中俄遇到了核心利益，形势不妙，打不过，中俄就手拉手地夹住条尾走了。看起来伊朗被老朋友害得很惨。在今日2月2日，川普总统取得重大胜利。川普发帖说，成功促使印度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转而购买美国石油，甚至是委内瑞拉石油。还有，这样将会有助于结束目前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而我们亦都同意美印贸易协定，美国将减低对等关税，从 25% 减到 18%。双方还将着手将对美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到零。此外，印度还将购买价值50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和其他产品。川普说，我们和印度的良好关系未来将会更加巩固。印度明确向美等于堵死了普京和习近平分化的路，更加对普京是重大打击。各位观众，你觉得川普如果谈成了这个核协议，还会不会打呢？又或是会收兵呢？请你们分享你们的看法。昨日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他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2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感谢，更加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在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约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3个月就降到了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似陈先生咁，好多人发现呢一款天然配方真係全方位帮到健康。揀三高代谢补就係揀自然调理，揀支持值得信赖嘅声音。北美而家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同正能量传递落去。艺玲提醒各位观众，健康520的产品是属于保健食品，唔係药品。每个人嘅体质都唔同，效果因人而异。 食用之前建议先问下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这样就最安心了。在2月1号在2026年格林美的颁奖典礼上，男主持人洛亚公开挖苦川普因为爱泼斯坦岛没了才想买格陵兰，更加有多位明星公开对 ICE 话滚开，好像一个国际的颁奖典礼成为一个反川普和 ICE 的声讨会。而川普今天发表文章说准备控告洛亚。在第68届格林美颁奖典礼上，主持人洛亚在颁奖环节中挖苦川普，说川普需要格陵兰是因为他已经没了爱泼斯坦岛，可以和克林顿去玩了。跟住他就说，这个是我最后一年主持了，你能够对我怎样呢？洛亚是美国电视频道喜剧中心的深夜政治讽刺新闻栋笃笑节目每日 show 的主持人。昨日川普发表长文怒斥格林美，并警告说要起诉诺亚。川普说，诺亚说我和克林顿曾经在爱泼斯坦岛留过，这个是大错特错的，我不能够代表克林顿发言，但是我从未去过爱泼斯坦岛，甚至到连附近都没去过。直至到今晚这一场虚假诽谤的言论出现之前，我从未被指控去过那里，就连那些假新闻媒体也都没这样说过。川普警告诺亚，最好快点将事实搞清楚，否则就会起诉他，而且要索偿一大笔钱。最好诺亚去问一问 CBS 以前他们被罚了多少。而马斯克亦都在贴下面回应说，太好了。在今日川普再次发表文章说，我不单止和爱泼斯坦关系不好，而且根据司法部刚刚公布的讯息，爱泼斯坦和一名叫做迈克尔·沃尔夫的卑鄙无耻的作家合作，企图损害我或者是我的总统任期，我要起诉他们中的一些人。我从未去过爱泼斯坦岛，但是几乎所有这些腐败的民主党人和他们的捐助者都去过。这次格林美不单止是挖苦川普当成了重头戏，还将这个盛会变成了一场反 ICE 的聚会。不少名人还带着写有 ICE out 的徽章出席典礼。艾利什在领取年度歌曲奖的时候，甚至到在台上直接对 ICE 讲粗口。艾利什在颁奖典礼上说，在美国这个被盗的土地上，任何人都不算是非法，因此有美国人呼吁艾利什应该将他在洛杉矶价值1400万美元的豪宅归还给通雅部落，或者是慷慨地用自己的豪宅招待非法移民。不过当一群精英在台上挖苦川普攻击 ICE 的同时，格林美现场亦都出现了罕见的一幕。获奖的歌手杰森·德福德选择了做完全不同的事，他在发表感言的时候赞美了耶稣基督。他说，我知道他们想将我赶落台，那我就先将说话讲完，我爱耶稣。而台下也都响起了阵阵的欢呼声。根据霍士新闻掌握的证据说，有2亿5千万美元黑钱流入了抗议 ICE 的活动，主要资金来自长期居住在中国上海和中共深度关系的亿万富翁辛格姆有关。中共透过一些组织已经伸手去到美国境内，他们在全美多地针对 ICE 组织骚乱和抗议，包括明尼苏达州的骚乱。而这个已经不是自发的民意，而是被资金操控的行动，目标是制造社会对立，削弱法治，动摇美国主权。而共和党众议员卢纳已经正式呼吁财政部长贝森特冻结辛格姆的资产。各位观众，你觉得诺亚毫无根据地将川普和爱泼斯坦岛有关的讲法搬到全球直播舞台上的来挖苦他？如果你是川普，你会不会起诉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在今日2月2号，川普总统准备启动一项具战略性的关键矿物储备计划，初步资金规模大约120亿美元，目的是在美国努力减低对中国稀土依赖的同时，保护制造商免受供应冲击。彭博社引述消息说，这项投资名为保险库计划，预计将会结合16亿7千万美元的民间资金，而 以及美国出入口银行提供的100亿美元贷款，为汽车制造商、科技公司和其他制造商采购并储存矿产。这项计划将是美国首个为民间产业建立这类型的矿物储备机制。这个计划类似美国现在的紧急石油储备制度，只不过储存的不是原油，而是矿物，预料会包括稀土、关键矿物和其他价格容易波动的策略性重要元素。这些矿物一般会用在 iPhone、电池、喷射引擎等产品。这样代表美国将会大举投入资源，要即转对汽车、航天太空和能源等产业至关重要的矿物，目的是令到美国供应链摆脱对中共的依赖。目前已经有超过10家公司参与这个计划，包括通用汽车、汽车公司斯泰兰蒂斯、波音飞机、材料制造商康宁、能源设备生产商奇异维诺亚等公司都已经签了约。这些公司它就是负责采购原料来填补这个计划中的储备。中共一直用稀土来威胁西方国家，而日本就直接插中中共的命脉，挑战中共的稀土霸权。而在今日，日本政府宣布深海科学钻探船地球号在太平洋南鸟岛附近专属经济区，从大约6000米深海底成功地拿到含有稀土元素的沉积物，而这个是全球首次的尝试，在这么极端的深度进行深海稀土开采测试，难度极高。这次实验为日本经济安全和海洋开发带来重大意义，所以不少网友说日本从海底采出稀土，它的效率亦都是太高了，厉害。中国在关键性的稀土链颈链不住，就只能够发猛整。这个不单止是日本，来自美国、欧盟、英国、澳洲和纽西兰等20多个国家的部长，这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有关关键矿产建立战略联盟的事宜。这一次会议亦都被视为是修复川普和长达1年冲突而破裂的跨大西洋关系的，帮助各国减低对中共的依赖风险，其中包括一个以钢铁为核心的联盟。根据了解，会议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召集，他和其他的与会国家希望透过潜在的价格和投资支持，尽快加强非中国供应链。欧盟消息人士说，如果谈判成功，将会发表联合声明，这样可以被视为是川普政府和盟友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变。盟友将会和美国合作对中去风险，而不是不断地对抗川普的关税威胁。各位观众，你觉得中共的稀土霸权是不是会被日本打破呢？请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日前，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香港警察学校毕业典礼上讲话，引用习近平年轻时代在梁家河艰苦经历为例，鼓励香港警员要自找苦吃，而他这番说话出现了严重的反效果。他说习近平16岁不到就去陕西梁家河插队，落田运煤担粪，什么苦都吃过，不过主席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要自找苦吃，不是被动吃苦。习近平曾经多次讲过这句说话，在80年代他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期间，和当地大学生讲的时候说，自己年轻时代做了很多苦工，包括在冬天自己抢住跳入粪池起粪，搞到全身又湿又臭。网友就讲笑咁话，习近平刻意用负面嘅自找苦吃，唔知道系有意自嘲啊，抑或系小学程度知道嘅词汇有限呢？而邓炳强本来系想用呢个嚟表忠心，捧一下习近平吃苦耐劳。不过习近平自找苦吃早就已经被好多网友当成一种反讽式嘅暗语。同成功不必在我一样，听起来就好像表扬咁，其实是高级黑的语言艺术。而邓炳强黑习近平呢就不止一次。最近香港热议的所谓巴士安全法，不理你坐的是短途又是长途，不理是不是在高速公路，一律要求所有巴士乘客要扣安全带， 唔扣就可能面临最高三个月嘅监禁。而一名警察驾驶撞倒路人，导致对方终身残废，只系判240小时嘅社会服务令。而普通市民坐巴士冇扣安全带就要坐监，听起嚟系咪好荒唐呢？而最近发现香港政府讲嘅呢条所有巴士必须扣安全带嘅规定，喺香港法律条文入面对现役嘅巴士根本就冇法律效力。亦都就系话，邓炳强呢一类嘅官员一直喺度对全香港人宣传一条根本唔存在嘅法律，而邓炳强就冇道歉，反而话香港市民软对抗。咁你觉得香港嘅呢啲乱象，香港人对习近平嘅不满，会唔会其实就系官员惹嬲咗社会，结果呢就变成咗自己攞苦嚟身嘅结果呢？多谢各位观众关注今日嘅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唔记得点赞、留言同转发我哋嘅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哋下一档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